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Z-Radio.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畅谈留学生活，体验别样收获。欢迎收听每周日下午五点整《留学进行时》。
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留学进行时，我是月文，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五点十八分。每周日下午五点到六点呢，月文都会在收音机边与你分享留学生活的点点滴滴，畅谈纽约的玩乐专题。那么今天呢是2月10号春节前的一个周日， 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很荣幸请到了一位神秘嘉宾，不过呢因为地铁线路的原因，这位嘉宾目前还在路上，不过没关系，他很快就要到了，让岳文先自说自话一会儿。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照例还是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节目的相关信息。留学进行时节目呢在我们纽约中文广播网的官网，也就是 www.chineseradionetwork.com 上面都会有往期节目的录音的上传。那么对往期的嘉宾有所兴趣，都可以登录官方网站收听以前的节目录音。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节目还有 Facebook 主页和人人小站。 Facebook 主页呢就是 www.facebook.com/ChineseRadioNetwork。那么我们也会随时 update 最新的消息还有一些新闻。除此之外呢，我们留学进行时的网站人人小站网站是站.人人.com/留学进行时。 OK， 那么下周日就是2月10号，在哥伦比亚大学也会有非常隆重的春节节目，那就是他们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此次呢是第14届农历新年晚会。那么此次的晚会可以说有一些亮点啊，比如说将会有包括邓超、黄晓明、王珞丹、郭德纲这些人，当然这些人不会来现场，不过他们会有送上新年视频拜年祝福。那么除此之外呢，据说晚会还会有很多抽奖奖品，包括 Mac Air、 iMac Mini 等等，还是蛮丰富的奖品。所以大家如果对这个春节晚会感兴趣呢，可以上这个网站上购买。具体的售票链接呢，可以去在网上搜一下，或者我们很快也会在我们节目的 Facebook 主页上登出相关信息。那么具体晚会的时间是在2月10号，也就是下周日的晚上6:30开始入场，节目呢是7:30正式开始。那么去年岳文有参与春晚的这个歌曲联唱，那么今年同样也是校园歌曲。如果大家可以等到最后的话，可以来看看我的这个唱歌怎么样。那么去年的春晚呢是有曲婉婷加盟，也是给这个晚会增色不少。那么下面来听一段去年曲婉婷现场的在各大春晚的弹奏 Drenched。But it all doesn't seem to matter. 好，刚才您所听到的歌曲呢，是曲婉婷在各大春晚上现场演奏的一个 Drenched。 那么她下一首歌我就不放了，如果有兴趣大家可以去网上搜，因为我们的嘉宾已经到了那么刚才我说我们今天有一位神秘嘉宾啊，那么下面揭开他的神秘面纱，他是也是这次春晚的算是负责人之一，来自 CUCSSA 的联合主席万峰达。首先让他给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受叶文的邀请，在这边跟大家聊一聊。
哦，声音好温柔啊！哎呦，我觉得学生会主席应该是那种就特别霸气的，然后没想到在电台里面的声音还这么温柔，而且让我有点觉得，哎呀，我应该稍微再温柔一点。
受你的影响，主要是、
是吧？我开始把基调
跟什么人说什么话，
基调定错了。对，那么刚才这个路上也是旅途颠簸，来电台这边很不容易，还换了好几条线。现在这个地铁线我觉得真是太麻烦了，原来从时代广场还有七号线直接过来，现在又是什么 Queen's Brother， 每次每周末都是中间那段都停了，然后还要转 QNQR。 对，所以没关系，还是赶得上，我们现在节目才进行了10分钟。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次过来的话也主要就是真的很感动叶文一直以来就是对这个节目这么尽心尽力、
一直邀请万芳达，然后每次都说一定来一定来，那终于来了，终于等到了，好激动对，因为也算是我特别敬佩的一个人，在这个学生会里面特别的这个霸气，然后做事情特别的干练果断。对，那么首先先介绍一下自己吧，可能有些听众对你还不太了解，那你现在除了是学生会的联合主席之外，你还是什么一个学生的身份呢？是
我现在是那个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JD 那个 program 第三年的学生，也就是说马上今年五月份其实要毕业了。对，但是自从来了纽约，来了哥大以后，就一直是在我们这个 CUCSA 这个组织里面在工作所以也是说对这个组织也蛮有感情的，做了2年多了。然后现在要毕业了的话，其实还是有一些感想，然后也蛮不舍得的。
那没关系，可以毕业以后继续做。对，
毕业以后就回国了。
哦，是吗？
对，我现在的打算就是说那个因为之前的话暑期在一家那个华尔街的律师事务所实习过，然后他们在北京在香港都有办公室，然后又因为目前他们在国内的业务发展非常需要人，所以就是说目前的打算是毕业以后回到北京去工作，就是由他们总部这边派到那个他们的北京办公室去工作。
哦，我之前听说你在纽约有那种就是很高薪的工作，我以为你要留在纽约呢。
薪水方面差不多了
但是因为更对北京更有感情是吗？
对，就是几方面原因吧。一方面是自己在那个高中毕业以后也曾经在北京有过一段短暂的求学经历，所以对这个城市一直都很有感情。第二个也是因为刚才说的，就是现在很多律师事务所在国内开展很多的业务，然后国内有很多机会，也非常需要我们这些在海外有过留学背景的学生能够回去，所以就是几方面不管是从职业发展还是从个人的这种感情因素来考虑吧。
哦，感情因素
就是个人的就是这种
八卦了吗？
个人因素情感因素不是感情因素情感因素来考虑的话，就是还是觉得挺想回去的。
哦，我本来以为有一个八卦点可以挖一下
这个节目原来也讲八卦
是的呀对，
那八卦的部分待会儿就删掉吧
我们还没有任何点呢，没有要删的点哦，那所以就是毕业就回去了吗？就五月份毕业就回去了
现在就是我们五月份毕业以后，所有的就是像我们法学院学生都要考那个纽约的律师资格证，考班儿。对，然后考班儿的时间是7月底七月底以后可能会计划去旅行，或者是说跟朋友 去哪里再去玩一玩，然后再回国吧，目前是这样想的。
所以 有计划去哪儿吗？
还没有想好了，可能会去一些离美国比较近的地方吧。寒假的时候刚刚去过巴西，也许暑假的话还可能继续会去秘鲁啊，或者是其他一些
南美洲，
南美洲国家，因为可能以后回国了以后再到南美洲来玩就
会比较困难。是是是，还有我去过波多黎各，对，不是波多黎各那边也挺好的。
波多黎各是吗？
对，波多黎各，对，在叫什么加勒比海那一圈也挺美的。
你喜欢吗？
我挺喜欢的，我也是去年寒假的时候去玩的。对，哎，这个毕业以后，对，毕业旅行应该是很期待，令人期待的一个事情。那所以回国之后做的这律所方面是跟跨国有关系吗？还是
对，
主要是哪一方面的呢？
主要是我像我们的话，一般来说，基本上都是一些跨国的业务吧，可能就会包括资本市场，然后包括并购，然后包括一些那个涉及到一些美国的企业在中国投资，或者说是中国企业来美国投资，这些就是说只要是涉及到跨境的，然后有涉及到美国法方面的这个业务的话，基本上我们都可能会涉及到。
所以会有出差的机会吗？会不会再来纽约？
希望吧，可能还是会有出差机会，大部分时间应该还是会在国内吧，然后到时候应该也会蛮忙的工作上，所以纽约的话就是有3年非常美好的回忆。
欢迎常来纽约，再和这个 CUCSSA 这个学生会的同学们再聚啊。对，那所以你同学就是法学院的同学中国人多吗？就跟你一起读 JD 的。
JD 的倒不多，每年的话大概是5-6个人左右吧。然后法学院还有另外一个学位叫做那个法律硕士。
LLM
俗称老刘。
老刘。
然后他们那个专业的话中国人会多一些，大概每年有30多个这样子。所以基本上我们这个 program 就是说整个法学院里中国人还是不少的，但是跟我一样就是
JD 比较少。
对， JD 会相对来说少一点，但近两年的话也在增多了，因为就是一个是那个来美国读本科的学生，中国留学生越来越多，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越来越多国内的一些学生也开始认识到这个专业还有这个方向。原来可能更多的人出国来读研究生是读理工科，但是随着国内的这种英语教育的提高，
对，文科也越来越多，
对，提高的话，就是越来越多人有兴趣，包括说也是有实力来到这边来读这个，法律这个专业。
那所以你们 JD 就是其他几个中国人，他们都选择回北京或者是回国内发展吗？
其实大多数的同学，我的同学里还是选择留在纽约的比较多，也有的可能会在几年以后去香港。但是就是说我这是一个也是很
个人情感，
个人的一个，对，个人的选择。
对，所以其实因为我之前我本科也是读的法律，然后当时我有研究过说来美国读法律的这个申请啊什么，当时我就觉得很难，就除了普通的像英语考试之外，还要考一个最难的这个入学考试叫 LSAT， 所以我就很佩服。所以如果就当时准备起来，其实你是就本科毕业就直接来了吗？准备这个申请。
对，本科毕业以后就直接来了，没有那个
工作，
没有工作。其实准备 LSAT 的过程，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其实就是一个对毅力的考验吧。就是说，看你有多大的决心想要申请这个法学院，然后多大决心想把这个考试考下来。基本上其实很少。基本上也蛮少有人说一次就能够考到一个自己比较理想成绩，大多数人可能都是要考2次或者是3次，最后考到自己想要的这样一个分数。当然
那你考了几次？
中间这个过程也是很痛苦的。其实我考了几次，
下次再说。
对，下次再说。
好，那我们节目先进行嘉宾采访，进到这里，我们先小休息一下啊。那么。 来听一首点歌台的歌曲。今天呢是来自各大教育学院的郭阳同学的生日啊，那么最近过生日的人也很多，好多水瓶座的我感觉那么在这里呢也祝他生日快乐。他想点一首歌呢叫做 1000 Words， 是来自 Matt Redman。 凤娜你有听过吗？
没有，
据说是一首比较神圣的歌曲，就是好像是 Worship God 这样。对，让我们来心灵都净化一下。
Bless the Lord, oh my soul, oh my soul, worship His holy name. Sing like never before, oh my soul, I worship Your holy name. The sun comes up, it's a newSong again. Whatever may pass and whatever lies before me, let me be singing when the evening comes. Bless the Lord, oh my soul, oh.
Thank you.
听众大家下午好，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5:40，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的留学进行时，我是月文。刚才您收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 Matt Redman 的 10,000 Reasons， 是一首算是 Bless the Lord 的歌曲，送给今天过生日的来自各大的郭宇阳同学。我们今天节目呢，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 JD 的万方达同学，是 JD， 叫做是法律博士吗？可以这样，对，法律博士，对，博士啊、哦，没有没有，我是
不要吓大家，
带着一个崇敬的这个崇拜的这个口气说的，嗯，那么我想知道就是。在美国读法律上课会不会就是很有挑战性啊？因为我想我大学时候读法律是那种就虽然是中文的，但我觉得有很多案例啊，或者是很多法条要背，那在美国读法律又是全英文的，是不是很挑战呢？
嗯，我觉得压力可能来自几个方面吧。一个就是像你说的，那法律这个学科本身就是有比较多的内容，然后逻辑性关联性很强，然后包括是从法条也好还是案例也好，有很多需要你去记的内容，那是法律它这个学科本身它的性质所决定。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你作为这个英语非母语的学生来学习，这个本来就很比较艰涩，然后比较内容很多的一个学科的话，又面临一个语言上的挑战。然后我觉得第三个层次就是说，
哇塞，都是分第一第二第三
就是说
就很有那种这个逻辑加押一作文的感觉，
就是说在哥大这样一个非常顶尖的这样一个学府的话，确实你身边的同学确实也是来自美国，就是每个学校最顶尖的学生那他们不仅是作为英语来说，他们不仅是用母语在学习，然后第二个是从他们的学习习惯也好，还是从他们的个人的那种追求和目标也好，都会有一个非常高的标准所以经常你会发现可能很多你身边的美国同学不仅基础比你好，而且还比你刻苦，还比你认真，所以就是从这三个方面来说，都可能会给你平时的生活造成一种无形的压力。
那些就是在 Butler 图书馆每天挑灯夜读的都是你同学们吗？
对，就是你看学校图书馆嘛，除了 Butler 以外，唯一一个在期末的期间24小时开放的，
就是
我们法学院的图书馆。那也就是为什么有这样一个政策，就是因为知道很多学生有这个需要，而且有这个毅力和精神。
所以是不是你在考试也经常通宵去？
对，确实是这样。
我是讲得痛处了，不好意思。
经常这样，不过有的时候是因为平时的时候，那个因为参加社团活动比较多啊，也落下一些功课嘛，所以考试的时候，跟大家一样，那个抱佛脚的时候还是蛮多的。
嗯，方达跟我性格很像，我们俩都是笑声很爽朗的。我发现今天这个节目就是充满着
全都是听着笑声了，是吧？
对，
因为我们都是白羊座啊。
对对对，那我想知道你，像你又是像联合主席这么一个非常繁忙的这么一个职务，那读法律又是你刚才也说非常辛苦，那你是怎么样去平衡你的工作和学习呢？是不是牺牲了很多个人的事情？
其实说实话还真的蛮难平衡的，特别是作为那个学龄的工作来说，很多时候有很多东西需要你能够在第一时间有一个反应和处理但这个时候如果说是在上课的话，很有可能会打断你的思路，但如果说你不是在那个时候给出一个反应和处理的话，可能又会耽误了一些事情。就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吧，就是今年我们会议的时候请冯仑先生来做演讲嘉宾，那
展望论坛，
展望论坛，对，那其实呢知道他的行程可能来纽约也就是就是在我们会议之前大概一周左右的时间，其实是非常紧了。然后是当时通过我们协会的另外一个朋友知道这个消息，然后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呢，他就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就告诉我这个情况，然后说他有可能 通过就是另外一个我们协会的朋友王光全先生能够联系到他，能够请到冯仑先生，但是需要我们当时就做出一个判断和决定，到底要不要请他，因为时间很紧，请他过来的话不仅是在宣传啊，然后我们其他的会议资料等等都会有一个那种第一时间的改动，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会议的日程安排上也会做出相应的调整，包括说可能涉及到和其他的演讲嘉宾协调，以及其他的那个分论坛讨论的时间都会有变动。那所以在那个情况下呢，就需要我们做出一个非常紧急的一个判断，到底要不要请他来。所以但是这个事情又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冯仑先生也是在国内非常有威望，然后名声也很高的一个企业家然后也有很多同学喜欢他，那如果说能够请他来到我们的这个会呢，肯定是会我们的这个论坛加分不少，然后也会我们今后每年邀请嘉宾也会是增加一个亮点。所以权衡几个方面考虑，就是要需要比如说在我这个角色上，第一时间我就要去联络我们协会里的各方，就是首先要联系负责邀请嘉宾的同学，就是说邀请嘉宾的同学那个时间能不能排开，其他的场次的嘉宾能不能有可能把他们的时间提前或者随后，然后还要负责还要去联系跟校方沟通的同学，因为我们加了那一场以后可能学校不能够提供音响或者是其他方面的 support， 那如果说学校硬性的不能提供场地或者其他方面的支持的话，那我们肯定也是作为硬性条件上来讲就不允许的。然后第三呢，我们还得去就是找印刷的和其他的同学
重新去印，
对，人们有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调整我们的排版，包括说可能加页，就是说每个方面都要去
权衡
协调，然后在我们这个 team 讨论出来说可以做了以后，然后马上我们还要去想怎么样能够说服冯仑先生让他真的来参加我们这个会议。所以也是当天的时候我们就紧急的拟出了一份邀请函，然后大概是在晚上12点的时候，就是说因为他白天有很多业务上的事情要忙嘛，那在他晚上到了晚上12点的时候，
你们去登门拜访了是吗？
没有登门，就是因为他也在纽约，就是过来出差嘛，就是在K Town 的一个餐厅里。当时我们几个就是
负责人，
会议最主要的负责人，包括嘉维、白月，然后
还有伟志。之前嘉维在我们节目采访中也提到这件事情，看来这件事情真的是
让人印象深刻，
是吗？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对，然后就是当天晚上就决定去拜访，然后向他表达我们想邀请他过来的诚意，然后所以那个事情最后也算是有了一个很圆满的结果，我们成功的邀请他来参加我们的会议，然后同时为他增加的那场主题演讲也是我们
一个亮点，
就是，对这次整个这个会议的这个日程安排中也算是出席率最高的一场。所以就是说举这个例子意思就是说在协会的工作很多事情上
会有
很多
紧急的
对会有很多这种紧急的状况发生，需要你去及时处理。那如果当天在那种情况下我选择不去接那电话，或者说是我选择继续去上课而没有去把这个事情处理的话，那可能我们就损失掉了一名非常好的演讲嘉宾。那 这当然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了，但是平时在工作中也会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事情。
是是，
每次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可能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哎呀，那我这个事情我要去处理，不然的话可能会影响到协会的一些工作什么的。
对，
所以自己的学习有的时候上课
会受影响，
对，还是会受到一些影响，
对，不可能把工作和学习分得那么开。
对，所以就是自己也是在慢慢的在努力的就是学习怎么样去协调这两个关系吧，虽然还是在学习中，已经第三年了
没关系，很快就要毕业了那所以你就是到现在这三年，那你尤其是现在这一年工作这么紧的话，有没有对个人生活就是自己个人比如说去休息啊社交的时间就明显就被缩掉很多？
其实的话这方面倒还好，因为就是
因为学生会也算是一个很好的就是社交活动。
对我就正准备说，就是因为来纽约以后哥大以后就是很高兴也通过学生会认识了一帮很好的朋友，然后因为工作的关系很多时候可能这个你说的个人和朋友在一起的时间就和 工作上交流时间融合在一起，
融合在一起。
很多时候可能是你说很多人他们是我学生会里的同事，同时也是我个人生活中的朋友，那很多时候跟他们一起吃饭聊天可能
也是很好的一种放松。
对，是一种很好的放松。对，所以这方面倒还好。
那还挺好的。那你平时还有在实习吗？就说上课。
没有，我们法学院的话一般来说就是比较少有同学是边上课边实习，或者说是在律所实习。有
些就可能就暑假的时候。
对，有些同学他会去一些那个 clinic， clinic 就是说
临床，
怎么翻译的，从那个医学的角度来说是临床，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种可能
实验性的
非正式的非盈利性的，就是说为一些比如说不能够付费的一些弱势群体去为他们服务的这样一些组织，会有同学在那里面工作。
OK， 不知不觉我们节目就已经还剩十分钟不到了。我觉得我们之前可能说的话题是不是太沉重了哈？那么让我们现在节目的最后来赶紧调整到一些比较欢快的愉悦的话题上面。那我们来聊聊在纽约的生活吧。反正放大你在纽约算是有三年之久了，那很想知道你这三年当中给你感触最深，你现在就是回忆起来你觉得最有感触的是什么？
最有感触的是还可能真的是跟一帮朋友做学联的事情吧，就是特别是从进校以后做的这两届中国展望论坛，中间还是真的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因为每次这个论坛的话基本上我们都要提前7到8个月就开始筹备，包括一开始的预定场地啊，然后设计我们的整个时间表，然后包括招募团队，当中确实是投入了很多心血和感情，同时呢也是也会有中间也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或者是挫折也发生，
但是很好的一个磨练。
对，同时也会是有刚才说的那种意想不到的惊喜。
对，
当然也会出现说哪个嘉宾临时有几天了突然说来不了，也有会有这种情况。所以觉得从很多方面来说确实对自己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磨练吧。
那纽约这个城市对你还有别的打动你的地方吗？或者给你印象比较深的地方？这几年的生活当中除了人生活还有什么别的惊喜吗？
纽约我觉得最大的一点就是说我在大学本科毕业以后当时申请法学院，然后我的第一志向就是哥大，然后选择哥大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
纽约。
对，当时被纽约所吸引，就是感觉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如果没有在纽约住过几年打拼过几年会是一个很大的遗憾。然后纽约它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它拥有你能可能可以想到的最好的东西，它有最好的艺术，然后全世界最优秀的企业家也会到这边来，然后最优秀的金融人才也在这边，然后联合国会也在这召开。所以
那就比如说在平时的娱乐活动当中，纽约有没有哪一个地方是你最喜欢经常去的地方？
其实作为我个人来说还挺喜欢去就是说看歌剧啊，然后看 Broadway show 啊。
歌剧啊。
对，是 Lincoln Center， 然后去百老汇看音乐剧。
我听说我有朋友也给我推荐歌剧，然后他跟我说他经常就看睡着了。可能凤娜姐比较这个在艺术方面有更高的这个欣赏能力。
有的时候就是看看吧，就是如果说是一些比较经典的或者自己耳熟能详的话还是会蛮吸引人的。对，
那 musical 呢，音乐剧有没有什么很喜欢的推荐
那最喜欢的就是也是最经典的大家也都知道的歌剧魅影。对，也会去看一些像 Avenue Q 啊，然后 Mamma Mia 啊，然后 Chicago 这些就是说也是很有名但是你可能不会把它认为是经典的这种音乐剧。但是到最后的话看来看去还是觉得歌剧魅影最能打动我。
那你一般是通过学校去买那些票吗？还是就是在 Broadway Week 的时候，就是它会有一些买一送一？
有几种吧。学校的票蛮便宜的，但是经常 sold out。然后那个位子的话
也不是特别好，
不是特别好，就是可能有时候它是 partial view， 就是经常是可能还有柱子拦在中间，然后你看不见的。嗯，然后另外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就是去那个 TKTS office， 就在那个时代广场最中间，然后那边呢就是说你当天过去然后可以买到半价票。
那是不是就是一大早去，还是说在这个演出之前几个小时就可以去买？
我记得好像是他每天的 schedule 不一样，但是我记得好像是早上八点以后就开门了吧，然后就可以买到当天的票。
哦，所以
大家看运气，而且一般的话可能是越贵的票它打折的可能性越大，可能说一个票之前是200多，然后打折以后100多这样子，但是你还是挺值的，因为花到一半的价钱
是是
然后去享受一场非常好的。
所以一般早上去9-10点钟去比较合适一点。
对，但是这个东西也是
很难说，
看运气。而且他那个他有没有票，我记得当时的话我看还是不能在网上看到的，你必须要去他那个售票点才能够看到。然后经常因为很多旅客都会知道这个地方嘛，所以经常也是排着很长的队。所以但是作为你如果真的对音乐感兴趣是粉丝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值得
去尝试。我有正有此意。行，那谢谢方达给我们分享这些有用的信息。那么我们节目很快也要接近尾声了，现在是5:57啊，马上要进58分了。那最后方达有没有特别想听的歌曲，把这个机会送给你？
听一首老男孩吧。
送给谁呢？
送给所有在纽约的朋友们。
OK， 好，那么非常感谢方达今天来到我们这个节目啊，这个直播间历经这一番艰难，我们终于把这个节目做好了，谢谢捧场。下一次再给我们透露你今天没有透露的那个小秘密。我都忘了是哪边的小秘密了。
谢谢月文，然后我觉得叶文每周这么认真的做这个节目真的蛮不容易的，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他。
啊，谢谢。
然后希望以后你也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然后真正的作为一个专业的播音员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媒体从业 人员也好，实现你自己的梦想。
啊，谢谢。我觉得我在这个做这个留学进行式节目就已经离我的梦想
很
接
近
了。对对，
那好，那继续做下去。
嗯，
我们能够出一点我们的力量来支持一下，很蛮荣幸的。
我也很荣幸。我们就不互捧了。好，那就谢谢方达的光临。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尽管如此，我仍看出屏幕光里的希望，为了那遥远的梦想离开了你的身旁，尽管泪已在你眼眶，仍放手让我去闯。曾经那些说不出的话，如今就用微笑表达吧，就请允许我谢谢你们啊，我深爱的人。尽管世界已如此繁华，也换不回那往事年华，我深爱的人，你们现在好吗？那些早已藏进照片泛黄的日子啊，任凭我去如何挽留，时光不会停下。时常会想起小时候那些妄想浮夸，你用心良苦的责骂，我都还记得啊。嘴角挂不完的胡渣，心里忘不掉的痂。